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好，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天父上帝，多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联合，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同他联合，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保障，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保障，
让我们活在世上拥有盼望，
让我们活在世上拥有盼望，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蒙的恩典何等浩大，
愿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蒙的恩典是何等浩大。
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
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
让我们透过对圣经的学习能够认识我们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恩典，
让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习能够知道基督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做一个信得明白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信得明白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信心坚固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信心坚固的人，
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在世上立志爱主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活在世上立志爱主的人。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
求主你怜悯我们的软弱，
怜悯我们的懒惰，
怜悯我们的懒惰，
怜悯我们的无知，
怜悯我们的无知，
你的灵来光照我们，
让你的灵来光照我们，
将属天的智慧放在我们的里面，
将属天的智慧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专心听道，
让我们专心听道，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领受神的美好的旨意，
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神美好的旨意，
让我们因神的话生命不断的长进，
让我们因为神的话生命不断的长进，
让我们因着神的话让我们更加刚强壮胆的来服侍主，
让我们因着神的话更加能够刚强壮胆的服侍主。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你知道我们的难处，
你知道我们的难处，
你知道我们人生的挫折，
你知道我们人生的挫折，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
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你，
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你，
我们人生的每一件的大事小事我们都需要你，
我们人生的每一件大事小事都需要你。
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
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
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所信的主是一位怎样的主，
好让我们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
好让我们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来跟从我们的主。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是一节相当宝贵的一节经文。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一个非常之宝贵的经文。
在我们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的。
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基督徒的生命状态是怎样
的。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很多年了，都是老基督徒了。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很多年了，都是老基督徒了。
那你肯定知道你在基督里面已经罪得赦免蒙恩得救了，
你都应该知道你在基督里面已经罪得赦免蒙恩得救，
但是呢你又发现你有很多的软弱，
但你都会发现你有很多的软弱，
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胜过罪，
很多时间我们没办法胜过罪，
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你是活着的，
所以有时候你发觉你是活着的，
你活在基督里面，
你活在基督里面，
但有的时候你发现你是死的，
但有时你又发觉你是死的，
因为你对属灵的事情不敏感，
因为你对属灵的事不敏感，
但是对世界的事对犯罪的事却很在行，
但是对于世界的事对犯罪的事就很在行。
那这个现象是正常的吗？
这个现象是不是正常的呢？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刚强，
有时我哋觉得我哋好刚强，
但有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相当的软弱。
但有时我又觉得我哋好相当软弱。
有个时候我们确信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救了。
有时我哋确信喺基督里面我哋已经得救啦。
但是有个时候我们怀疑，我们真的得救了吗？
但有时我哋怀疑，我哋真系得救了咩？
有个时候我们大声的宣告，耶稣基督为我而死。
我哋有时大声嘅讲。耶稣基督为我而死，
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但有个时候你又会怀疑，
但有时你又怀疑，
我的罪真的被赦免了吗？
我的罪真的被赦免了吗？
所以到底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状态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才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状态，个怎样的状态才是健康的，才是正常的？
今天要讲的这一节经文就会提供给我们整全的答案。
今天讲这段经文就会提供给我们整全的答案。
我们上一次讲的题目是与基督的联合。
上次我们讲的题目是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联合这个教义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义。
与基督联合讲的教义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
所以今天要讲的仍然是在讲这个教义。
所以今天要讲的呢，依然是讲这个教义。
那我们再来看一遍经文。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在这节经文里面，大家看到好几个我。
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看到好几个我。
首先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首先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然后他说现在活着的这一个不再是我，
然后他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谁呢？
那是谁啊？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我是哪个我呢？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我是什么东西的我呢？
下面又出现一个我，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下面又出现一个我，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那如今在肉身活着的这个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呢？
现在在肉身活着的我又是一个怎样的我呢？
那最后那一句话说他是爱我，
最后那句话他说他是爱我，
这个我又是怎么样的我？
这个我又是怎样的我？
为我舍己，
为我舍己，
这个我又是哪个我？
这个我又是哪个我？
好，我们今天来思想三个点。
我们今天来想三点。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点。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基督之死的代表性。
基督之死的代表性。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
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这个是铁定的事实。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认定的事实。
这个是每个基督徒都认定的事实。
但是如果你作为基督徒只是承认这个事实，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只是承认这个事实，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明白基督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基督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知道，
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知道，
基督是为我们而死，
基督为我们而死，
是替我们而死，
是替我们而死。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另外一个点。
但今天我们要讲另一点，
就是基督之死的代表性，
就是基督的死的代表性。
好，我们来看经文。
我们看经文。
第一句话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第一句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那可能有人会问说，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有人会问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啊？
因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不是两个强盗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因为同基督钉十字架的不是两个强盗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保罗为什么我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
保罗点解话佢已经同基督一齐钉十字架？
而且保罗在这里的时态是过去完成式的时态。
同埋保罗用嘅时候用过去完成式嘅时态。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死？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的死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死？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
就是基督的死不单单是代表他个人，
就是基督的死不单是代表他个人，
他乃是代表所有他的选民，他的百姓，
他代表所有的选民和百姓。
作为代表性这个概念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作为代表性这个概念上次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他一个人他可以代表一个群体，
就是他一个人可以代表整个群体，
就像亚当代表整个人类一样，
就好像亚当代表整个人类，
就像旧约时期的大卫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一样，
就好像大卫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
同样耶稣基督他以拟人后裔的身份来代表所有上帝的选民，
所以耶稣基督就以女人后裔的身份代表上帝所有的选民。
好，那如果这样子说的话，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在亚当里的死，
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在亚当里面的死，
那我们就要能够理解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死，
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死。
我们在亚当里的死是因为他的犯罪把我们带入死亡，
我们因为亚当的死，因为他犯罪将我们带入死亡。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死是因为基督的死是代表了我们而死，
我们知道基督的死因为他是代表我们的死。
所以基督的死他不仅是代替性的死，也是代表性的死。
所以基督的死不是只是代表性的死，也都是代替性的死。
代替性的死就是我们不用死，他替我们死，这叫代替性的死。
代替性的死是我们不用死，他代我们死。
代表性的死就是他死我们没有死，
代表性的死就是他死我们没死，
但是他的死算为我们的死，
但是他的死算为我们的死，
这叫代表性的死。
这个就是代表性的死。
所以根据上下文来看，
所以按上下文来看，
保罗他是在讲到因律法称义还是因信称义这两个问题。
所以保罗讲到的就是因律法称义还是因信称义这两个问题。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以基督联合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基督徒向律法而死。
与基督联合的事实可以让我们去理解基督为我们死，
因为我们已经在十字架上与基督联合，
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与基督联合，
因为基督的死跟我们有关，
因为基督的死跟我们有关。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问一个问题，
基督死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
基督死的时候我都没出世，
那我怎么能够与他同钉十字架呢？
我怎么能够跟他同钉十字架？
那我们就要思想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要再想另外一个问题，
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
上帝还在 没有创造世界没有创造人类就拣选了我们，
上帝在没有创造世界没有创造人类已经拣选了我们。
这个容易理解吗？
这个容易理解吗？
其实还是不容易理解，
其实还是不易理解，
但是这是上帝的话语，
但这个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宣布了一个真理的事实，
上帝的话就是一个真理的事实，
所以我们就要凭信心接受，
所以我们就要用信心去接受。
所以在上帝的角度来看，
在上帝的角度来看，
我们真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们真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也就是说上帝在十字架上刑罚耶稣基督，
上帝在十字架上面刑罚耶稣基督，
那一个刑罚本来是要临到我们身上的，
这个刑罚本来要临到在我们身上，
但是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去承受了，
但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承受了。
还有呢，那一个死，
那一个死
如果都临到我们身上的话，
如果都临到我们身上的话，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灭亡了，
我哋每一个人都灭亡啦。
所以呢，上帝就要让耶稣基督来代表我们。
所以上帝就让耶稣基督来代表我哋。
不用每一个人都去经历。
唔使每一个人都经历，
选一个代表出去就行，
就拣一个代表出去代表。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选定的那个代表。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拣定的代表。
那如选别人去代表是不行的，
找其他人去代表是不得的，
因为别的人都是有罪的，
因为其他人都有罪。
那有罪的人他去死，他死了就死了，
有罪的人死了就死了。
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是完全的神，
他是完全的神，
他是完美的人，
他是完美的人，
他没有丝毫的罪，
他没有丝毫的罪，
所以他死了以后还能复活，
所以他死了之后仍然能够复活，
所以他的死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他的死是上帝的旨意，
他的复活也是上帝的旨意，
他的复活也是上帝的旨意。
耶稣的死显明了生命的秩序，
耶稣的死显示了生命的重要，
耶稣的复活也显明了生命的另外一种秩序，
耶稣的死也都显明了生命的另外一个重要。
也就是说，上帝所创造的生命，
上帝所创造的生命，
如果你犯罪，
如果你犯罪，
那必定死亡，
一定会死，
这个是永不改变的定律，
这个永远不会改变的定律。
但是这个定律在耶稣的身上也发挥功用了，
但是这个定律在耶稣身上都发挥了功用了。
同样当耶稣死了以后，
同样当耶稣死了之后，
他为什么能够复活，
他为什么会复活呢？
因为生命在他里头，
因为生命在他的里面，
因为他就是赐生命的主，
因为他就是赐生命的主。
他对马大说，
他跟马大说，
生命在我，
生命在我，
复活也在我，
复活也在我，
人虽然死了，
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
所以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
就律法而言我们已经死了，
就律法而言我们已经死了，
意思就是律法不能再对我们做什么了，
意思就是律法不能够再对我们做什么。
如果一个人他去犯罪，
如果有个人去犯罪，
他去杀人，
他杀人，
但是他杀人的方式呢，是用一种自杀式的 方式去杀人，
但他杀人的方式是用自杀式的方法去杀人，
就是说被他杀的人呢被他杀死了，
就是说被他杀的人就被他杀了，
但是同时他把自己也杀死了，
但他都将自己杀了。
请问这样的人立法怎么去判他的罪？
请问这个人呢，律法怎样去判他的罪？
因为他已经死了嘛，
他已经死了嘛，
所以律法就不能做再对他做什么了，
律法就不能够再对他做什么。
虽然他很败坏，
虽然他很败坏，
他杀死了很多的人，
他杀死了很多人，
但是他在杀死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也杀死了，
但他杀人的同时也都杀了自己，
他是有罪的，
他是有罪，
他应该被定罪，
他应该被定罪，
但是他已经死了嘛，
但他死了，
你立法再定他的罪有意义吗？
立法再定他的罪有意义吗？
这就是向立法死的意义，
这个就是向立法死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这是罗马书八章一至二节的经文。
所以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里面讲到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
定罪的功能是立法的功能，
定罪的功能是律法的功能。
为什么立法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了？
为什么律法不再能够定我们的罪？
因为我已经死了嘛，
因为我都死了。
我在哪里死？
我在哪里死？
我在基督里面死，
我在基督里面死。
那如果我是我的死，那是不起用的。如果我只是我自己死，那是不起用的。
如果我只是我自己的死，这个没用的。
因为我是罪人，
因为我是罪人，
我就是该死的，
我就是该死的。
但是我是死在基督的里面，
但我死在基督里面，
我是与基督一同死，
我和基督一起死。
所以这个死本来是基督的死，
所以这个死本来就是基督的死，
但是基督的死算成是我的死，
但基督的死算作是我的死。
但是基督的死是什么样的死呢？
基督的死是怎样的死？
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不是为他的罪而死，
是为我们的罪死，不是为他自己的罪死。
所以律法就不能再定我们的罪了，
所以律法就不可以再定我们罪了。
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了。
因为我哋同基督联合。
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表现是什么？
我哋同基督联合嘅表现系乜嘢？
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告诉我们。
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讲，
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死。
我哋受死系归入耶稣基督嘅死。
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哋喺死嘅形状上同佢联合。
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亦都要喺复活嘅形状上同佢联合。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上下文告诉我们，
所以呢段经文嘅上下文话俾我哋听，
我们不仅是向律法死了，
我哋唔单止系向律法死咗，
而且现在我们活着仿佛不再是自己活着。
我哋而家活住就好似唔系自己活住。
所以保罗仿佛是在这样说，
保罗好似系咁样讲，
我再也没有自己的生命了，
我再冇自己嘅生命啦，
我里面这个生命不再是我的生命了，
我里面嘅生命唔再系我嘅生命。
既然不再是我的生命，当然就不能算我是我。
既然唔系我嘅生命，当然就唔可以继续系我。
因为我那个我已经死了，
因为我嗰个我已经死咗，
在基督里死了，
喺基督里面死咗。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
保罗喺呢度话俾我哋听个伟大嘅真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耶稣基督喺十架上嘅死。
不仅仅是基督生命的事实。
唔单止系基督生命嘅事实。
也不单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亦都唔单止系人类历史上面嘅一个重大事件。
耶稣基督的死也是每个基督徒生命故事的一部分。
耶稣基督的死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事实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引用一位伟大的清教徒的牧师的话。
我在这里引用一个伟大的清教徒牧师的话。
他说，我们在心中默想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说我们在心里面默想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相信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
首先我们要相信基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
但是不能停在这里，
但是不可以停在这里，
继续思想，
要继续去思想，
要想到说我仿佛我们也被挂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要想到我们都好像是被挂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面，
并且如同看见我们自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而且好像看到我们自己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作为一个有罪的人，
因为作为一个有罪的人，
结局是必死无疑，
结局必死无疑。
因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
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但是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死，就有盼望。
但是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死，就有盼望。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三天以后复活了，
因为他三天以后复活了。
既然他的死算为我们的死，那他的复活也算为我们的复活。
既然他的死代表我们，所以他的复活都是我们的复活。
所以一个与耶稣基督同死的人，
一个与耶稣基督同死的人，
他必定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
他必然能够与耶稣基督一起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一切，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一切。
圣经也明确地说，
圣经明确地说，
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保罗在这里用的是现在完成式的时态，
保罗在这里是用了现在完成式。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不是信徒的主观经历，
这个不是信徒主观的经历，
而是一个因为信徒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客观事实。
这个是基督徒和基督联合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客观的经历。
所以基督徒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真理，
所以基督徒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真理
相当重要，
相当重要。
所以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认为，
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他认为
与基督联合这个教义是整个救恩教义的核心。
他说与基督联合这个教义是整个基督教救恩的教义的核心。
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看到很多这一方面的教导，
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看到很多这些教导。
好，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点。
现在我们看第二点，
基督活在我的里面，
基督活在我的里面。
我们再次回到经文，
我们再回来看经文。
经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下一句话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下面那句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他就是宣布一个事实。
因为他就是宣布一个事实。
我已经死了。
我已经死了。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钉死了。
我已经和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死了。
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死了。
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
我已经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了。
我在死的形状上和基督联合了。
我已经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了。
我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
既然我已经死了，那现在活着这个就不应该是我了。
既然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就不是我了。
那是谁呢？
那是谁？
是基督。
是基督。
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
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
那基督为什么要在我的里面活呢？
基督为什么要在我里面活啊？
基督他为什么不能自己活呢？
基督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活？
他为什么要活在我的里面呢？
为什么要活在我里面？
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圣灵让基督跟我们一起联合。
圣灵让基督和我们一起联合。
这是我上次所讲的属灵的联合。
这个就是我上次提到的属灵的联合。
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是圣灵所做的工作。
本来我们是在亚当里的被定罪的人。
本来我们在亚当里面被定罪。
本来我们是要被神刑罚和审判的人。
本来我们被要被上帝刑罚和审判。
本来我们是该死该灭亡的人。
本来我们该死该灭亡。
本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本来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
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
他是坐在宝座上的。
他坐在宝座上。
他是住在天堂里的。
他坐在天堂里。
他与上帝永远同享荣耀的。
他与上帝同享荣耀。
但是他却来到世上。
但他来到世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的死是为我们而死。
但他的死是为我们而死。
是代表我们而死。
代表我们而死。
那我们死了怎么办？
我们死了怎么办？
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死。
因为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死。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
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要世人因他得救。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告诉我们。
路加福音十九章
十节。
十节啊。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人子来是为要寻找失丧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与我们联合，为的是要救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和我们联合，是想救我们。
他借着他的死，
藉着他的死，
让我们原来犯罪的那个生命带入死亡，
让我们犯罪的生命陷入死亡，
然后他又活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他又活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活出新的生命，
活出新的生命。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经文所说的。
这个就是大家熟悉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节所讲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还有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
还有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这两处的经文，
这两处的经文
都讲到新的创造，
都讲到新的创造，
都讲到在基督里，
都讲到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新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
所以我们领受的新生命就是基督的新生命。
所以新生命是什么呢？
新生命是什么呀？
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那就是新生命。
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就是新生命。
因为那个新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
因为那个新生命就是基督的新生命。
那基督怎么会住在我们里面呢？
基督怎样住在我们里面啊？
基督不是复活了吗？
基督不是复活了吗？
不是升上高天了吗？
不是升上高天了吗？
不是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吗？
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和我们祷告吗？
我们为什么说他住在我们里面呢？
为什么说他住在我们里面呢？
这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基督升天以后，
基督升天之后，
他一切的工作，
他一切的工作
都是借着圣灵来做的，
都是藉着圣灵来做的。
所以他差圣灵保惠师来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他派圣灵的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是基督的灵，
是基督的灵，
是基督差来的，
是基督差来的，
是基督的代表，
是基督的代表，
他代表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代表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现在在我们里面活的不是我们自己，
所以现在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
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
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所以从保罗的生命来看，
所以从保罗的生命来看，
从前的保罗叫扫罗，
从前的保罗叫扫罗，
他是一个残害迫害基督徒的人，
他是一个残害迫害基督徒的人，
他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
他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人。
但是他现在的保罗，
但是现在的保罗
是主的使徒，
是主的使者，
是主的门徒，
是主的门徒，
是主的仆人，
是主的仆人。
那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的生命呢？
同样如此，
同样都是这样。
原来的我，
原来的我
是一个爱世界的我，
是一个爱世界的我，
是个活在最终的我，
是个活在最终的我，
是一个活在自我当中的我，
是一个活在自我当中的我，
是服侍肉体的我，
是服侍肉体的我。
但是现在的我，
但是现在的我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这个新生命，
所以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新生命
是什么样的呢？
是怎样的？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这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真正的新生命是活出真理的生命，
真正的新生命是活出真理的新生命，
活出公义的生命，
活出公义的生命，
活出圣洁的生命，
活出圣洁的生命。
那一个有罪的人怎么可能活得出来？
一个有罪的人怎可以这样活出来啊？
所以只有生命被改变，
所以只有生命会改变。
生命的改变就是基督住在你的里面，
生命的改变就是基督住在你的里面，
基督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基督藉着圣灵住在你里面，
圣灵改变了你，
圣灵改变我们，
圣灵重生了你，
圣灵重生我们。
所以保罗他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
所以保罗和基督一起死了，
但是他同时呢又是在基督里面活着的，
但是他同时在基督里面活着。
所以经文不是说我曾经被钉死，
所以经文不是说我曾经被钉死，
经文说我现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经文说我现在和基督同钉十字架，
意思是现在我是死的，
意思是说现在我是死的。
接下来又说基督在我里面活，
跟着他又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所以现在我也是活的，
所以现在我是活的。
这样就产生矛盾了，
这个就有矛盾了，
我们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那究竟我们是死还是活啊？
正常的基督徒是既是死的也是活的，
正常的基督徒是既是死的也是活的。
在这个自我膨胀的年代，
在这个自我膨胀的年代，
圣经却在宣告自我的死亡，
圣经就反而宣告自我的死亡。
我们特别活在西方国家的人，
我们活在西方国家的人，
大家都感同身受，
大家都感同身受，
自我主义这种文化太昌盛了，
自我主义这种文化太昌盛了，
每一个人都在乎自我的感觉，
每个人都在乎自我的感情，
而且这种自我不仅是成为一个文化的潮流，
而且这个自我不单是一个文化的潮流，
还成为了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南，
还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南。
你可想而知，这就是堕落的标志。
你可想而知，这个就是堕落的标志。
比如说一个男孩子，
譬如一个男仔，
他七八岁以后，
七八岁之后，
他说我不想做男孩子，
我不想做男仔了，
我想做女孩子，
我想要做女仔，
因为我想嘛，
因为我喜欢嘛，
因为自我嘛，
我自我嘛，
我自我的感觉最重要嘛，
自我感觉就最重要了，
是不是？他就想改变，
他就想改。
你知道，
你知道吗？
一个人的性别是谁定的？
一个人的性别是谁定啊？
连父母都没有资格定，
连父母都没有资格定，
父母都没有能力决定，
父母都没有能力决定。
性别是上帝决定的，
性别是上帝决定。
人类猖狂到什么程度？
人类猖狂到咩地步？
连上帝定好的事，他们都要去改。
连上帝定好嘅嘢都要改。
所以这种人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最堕落、最败坏、最猖狂、最无知的人。
所以呢种人系最败坏、最猖狂、最无知、最堕落嘅人。
同样，这种人将要遭受来自上帝最严厉、最残酷、最公义的审判和刑罚。
所以呢种人要遭受上帝最严厉、最残酷、最公义嘅审判。
所以作为基督徒，
所以作为基督徒，
不要随波逐流，
唔好随波逐流，
回到圣经，
翻返圣经里面。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嘅话，
神的话永不改变，
神嘅话永不改变。
诗篇第九十篇说，
诗篇第十九篇话，
主啊，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你世世代代作为我们的居所，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活着，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活着。
不要惧怕世上的政权，
不要怕世上的政权。
诗篇第二篇这样告诉我们，
诗篇第二篇话，
世上的君王和臣宰，
世上的君王和臣宰，
他们一同聚集，
他们一同聚集，
一同商议，
一同商议，
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
要抵挡主并他的受膏者。
这个经文接下去说，坐在天上的主必发笑。
这段经文继续讲下去，坐在天上的主必发笑，
主必耻笑他们，
主必耻笑他们。
所以现在这个自我的年代，
所以现在这些自我的年代，
人们以为靠着我们的智慧、靠着我们的发明、靠着我们的科技能够改变一切，
人以为靠着我智慧、靠着我发明、靠着科技可以改变一切。
最可怕的是想要改变上帝所决定的规矩，
最可怕的是想要改变上帝已定的规则，
改变上帝所决定的秩序，
改变上帝决定的知识，
改变上帝所决定的事物，
改变上帝决定的事物。
作为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应当清醒，
要清醒，
应当要知道，
要知道
世界不再围着我们转，
世界不是围着我们氹氹转，
我们也不应当期望世界围着我们转，
都不要希望世界围着我们氹氹转。
因为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
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
因为我们不是世界的主人，
我们不是世界的主人。
只有上帝才是宇宙的主宰，
只有上帝才是宇宙的主宰，
只有上帝才是宇宙的中心，
只有上帝才是宇宙的中心。
所以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要以上帝为中心，
要以上帝为中心。
我们看接下去的经文，
我们接下来看看经文。
接下去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现在接下去保罗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既然活着肯定就要有肉身，
既然活着肯定就有肉身，
就要有自我，
就有自我。
但是我唯一的自我也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自我，
但是现在的我是藉着同基督联合的我，
所以我的生命是基督的，
所以我的生命是基督的，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生命，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他接下去说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生命，
接下来他说这个生命是因信而神的儿子的生命。
那关于 这样的说法呢，我们有点难以理解。
关于这个想法呢，是有点难以理解难以明白的。
我们来看看一些神学家们他们怎么解释。
我们看看神学家怎么看。
有一位神学家他说，基督徒不是活出自己的生命。
他说基督徒不是活出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们仍然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活出的不会被神接纳。
他说如果我们活出自己的生命，活出自己的生命是不会被神接纳的。
因为我们只要活着一天就没有停止犯罪。
因为我们只要活出一天就不能够停止犯罪。
但是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活，
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活，
或者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以至于我们活出来的，
以致我们活出来的
能够蒙神悦纳，
能够蒙神悦纳。
还有神学家称这样的生命状态是人灵魂里面的上帝的生命，
亦都有人神学家说这个是上帝灵魂里面的生命。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
如何正确的认识自我，
怎样正确的认识自我，
不是从流行文化里面，
不是从流行文化里面，
不是从娱乐文化里面，
不是从娱乐文化里面，
不是从媒体文化里面，
不是从媒体文化里面，
不是从文学作品里面，
不是从文学作品里面，
是在基督里面，
是在基督里面。
你在基督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我，
在基督里面你才可以真正的认识自我。
你在基督里面来看你自己，
在基督里面来看你自己，
你才发现你原来是堕落的，
你才发现原来你是堕落的，
你是失丧的，
你是失丧的，
你是被定罪的，
你是被定罪的。
但是 你用信心接受了基督，
但你用信心接受了基督，
圣灵重生了你，
圣灵重生了你，
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圣灵住在你里面，
所以基督就活在你的里面，
所以基督就活在你里面，
所以你里面就多了一个生命，
所以你灵里面就多了一个生命，
这就是新生命，
这个就是新生命，
这就是基督的生命，
这个是基督的生命，
这就是属灵的生命，
这个属灵的生命，
这就是承受永生的生命，
这个承受永生的生命。
但是他这样是有个改变的，
但他既然是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的起点在哪里，
这个改变的起点在哪里，
是圣灵重生你的那一刻，
是圣灵重生你的一刻。
这个改变的根基是什么，
这个改变的根基是什么，
这个改变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个改变的来源来自哪里，
这个改变的来源在哪里，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为你而死。
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活出的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所以我们的老我已经死去，
所以我们的老我已经死去。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你不会犯罪了，
不是说你不会犯罪，
而是说犯罪的那个你不能再代表你，
是说犯罪的你不再代表你。
我们从亚当那里传承来的这个生命现在不再是代表我，
我们在亚当里面传承的生命不再代表我，
现在能够代表我的是圣灵重生的那一个新生命才能够代表我的身份，
现在代表我的圣灵重生我的新生命才能够代表我的身份。
举个例子，
举一个例，
你原来是其他国家的公民，
你原本是其他国家的公民，
后来你移民到了美国，
后来你移民来了美国，
后来你入籍了，
后来你入籍了，
你的国籍改变了，
你的国籍改变了，
你成为了美国人了，
你成为美国人了，
但是呢看皮肤你还是个中国人，
但你看皮肤你就是中国人，
你的身体里流着的是中国民族的血液，
你身体流着的中国民族的血，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人呢，你可以说你是中国人，你也可以说你是美国人，
所以你现在是什么人呢，你可以说你是中国人，你又可以说你是美国人，
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讲中国话，你懂得中国的文化，你本来就是中国人生的，当然是中国人，
因为为什么呢，你本来就是中国人，你讲中国话你就是中国人，
但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讲你不再是中国人了，
但是从法律的层面讲你就不是中国人了，
你已经是美国人了，
你已经是美国人了。
比如说
譬如啊，
如果你犯罪了，
如果你犯罪了，
美国政府来刑罚你，
美国政府来刑罚你，
你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看看我中国人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你看我中国人来的，
你不能这样说，
你不可以这样说，
因为你已经是美国人了，
因为你已经是美国人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里面有两个力，
我们里面有两个力，
两个生命，
两个生命，
一个是犯罪的力，
一个是犯罪的力，
一个是活出圣洁的力，
一个是活出圣洁的力。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
圣灵和情欲彼此相争，
圣灵和情欲彼此相争，
这个情欲就是指老我，
这个情欲就是指老我，
这个圣灵就是代表新生命，
这个圣灵就是代表新生命，
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
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新生命，
两个生命是矛盾的，
两个生命是矛盾的，
是冲突的，
是冲突的，
是对立的，
是对立的，
是彼此相争的，
是彼此相争的。
那你就会问，
那你就会问，
既然我里面有两个我，
既然我里面有两个我，
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呢？
哪个才是真正的我呢？
实际你知道两个我都是我，
实际你知道两个我都是我，
两个我都还在我里面活着，
两个我都在我里面活着。
但是呢，从立法的角度来讲，
但是从律法的角度来看，
从上帝的判断来讲，
从上帝的判断来看，
从上帝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来讲，
从上帝基督里面的救恩来看，
现在这个新生命才是我们的真的身份，
这个新生命才是我们真的身份，
这个新生命才是基督赋予我们的新的身份新的地位，
这个新生命才是基督赋予我们的新的身份新的地位，
所以这个新生命才是代表我们的真正的身份，
所以这个新生命才是代表我们真正的身份。
好，我们看第三点，
好，我们看第三点，
再看接下来，往接下去看经文，
我们看经文，
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这里讲到一个事实，
他这里讲到一个事实，
他说我还活着，
他说我还活着，
但是我是在肉身活着，
但我
在
肉身活着。
在肉身活着跟为肉身而活是不一样的，
在肉身活着和在为肉身活着是不一样的。
老生命是为肉身而活，
老生命为肉身而活，
新生命是在肉身活着，
新生命是为肉身而活。
我们要来区别这两点，
我们要区别这一两点，
什么叫为肉身而活，
什么叫为肉身而活。
为肉身而活就是人活着只是享受肉体的快乐，
为肉身而活就是人活着但是只是享受肉体的快乐。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摩西的例子，
摩西的例子，
希伯来书十一章，
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
摩西他宁愿放弃暂时的享受最终之乐，
摩西情愿放弃了暂时的最终之乐，
他宁愿选择与基督的百姓同受苦难，
他宁愿选择与基督的百姓同受苦难。
也就是说，如果摩西他决定留在埃及做王子的话，
也都即是说如果摩西选择留在埃及继续做王子的话，
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前程似锦，
前程似锦，
但是这样的人生就是为肉身而活，
但是这样的人生就是为肉身而活。
但是他后来被上帝呼召了，
但是他后来被上帝呼召了，
上帝赋予他使命，
上帝赋予他使命，
所以他就放弃这一切，
他就放弃了这里的一切，
顺从上帝的呼召，
顺从上帝的呼召，
去完成上帝的工作，
去完成上帝的工作。
他这个时候就是在肉身活着，
他这个时候就是在肉身活着，
不是为肉身而活，
不是为肉身而活。
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我们基督徒信靠，我们信靠耶稣以后成为了基督徒，
我们信靠了耶稣之后成为基督徒，
我们仍然要活在肉身中，
我们仍然要活在肉身中，
不能说你今天信主明天就进天堂，
不可以说你今天信主明天就升天，
我们要活在肉身中一段时间。
我哋要活喺肉身中一段时间。
也许是30年、50年、80年。
可能系30年、50年、80年。
虽然我们活在肉身中，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属肉体的生命。
虽然我哋活喺肉身中，但系我哋唔系肉身中嘅生命。
而是圣灵赋予的新生命活在肉身里面。
而系圣灵赋予嘅新生命活喺肉身里面。
那我们又产生一个问题。
我哋呢度又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新生命要活在肉身里面？
点解新生命要活喺肉身里面？
因为身体也是人生命的一部分。
因为身体都系人生命嘅一部分。
上帝造人的时候，
上帝造人嘅时候，
先用泥土造了一个人，
先用泥土做咗个人。
但是他只是有人的形状，还不是人。
但系佢只系有人嘅形状，仲唔系人？
上帝吹一口进气。吹一口气进去以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上帝吹了一口气之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所以上帝把气吹进去，那就是灵魂。
所以神将气吹了去，他就是灵魂了。
所以灵魂是生命的本身。
灵魂就是生命的本身。
灵魂是生命的本质。
灵魂就是生命的本质。
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
所以当一个人死了就是尸体。
所以当一个人死了就是尸体。
因为灵魂离开他了。
因为灵魂离开了他，
所以灵魂跟身体结合在一起才是个完整的人。
灵魂和身体结合了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同样，上帝救我们的时候，
上帝救我们的时候，
从里面开始，
从里面开始，
不是从外面开始，
不是从外面开始，
从灵魂开始，
从灵魂开始，
不是从身体开始，
不是从身体开始。
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在我们里面，
重生我们。
重新我们，
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
更新我们里面的生命，
也就是在灵魂的层面来重生我们，改变我们，更新我们，
即使灵魂的层面里面更新我们，改进我们，
所以我们里面有了新的心，
所以我们里面有了新的生命，
有了新的灵，
有了新的灵。
但是呢，这个肉身也是要被洁净的，
但是这个肉身都是要被洁净的，
这个肉身也是要被救赎的，
这个肉身依然是要被救赎的。
所以上帝不会咒诅我们的肉身，
上帝不会咒诅我们的肉身，
不会撇弃我们的肉身，
不会撇弃我们的肉身。
他借着基督的救赎仍然要救赎我们的肉身，
他借着基督的救赎依然要救赎我们的肉身。
耶稣基督就是带着身体复活，
耶稣基督就是代表身体复活，
所以我们将来也要带着身体复活，
所以我们将来要代表身体复活，
所以将来在天国里的时候，
所以将来天国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有身体的，
我们有身体的，
我们是有形状的，
我们有形状的，
那个形状比现在荣耀，
但是那个时候的形状比现在荣耀。
好，保罗说，我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保罗说，我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
这里指的是生命的方式，
这里是讲生命的方式，
就是说这个新生命怎么活，
就是这个新生命怎么活，
在肉身活，
在肉身活，
在肉身活怎么表达，
在肉身活怎么表达，
借着信心而活，
藉着信心而活。
信谁？
信谁？
信神的儿子，
信神的儿子。
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样说，
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样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信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
所以信心是上帝给的礼物，
所以耶稣基督把信心给我们，
耶稣基督将信心给我们，
耶稣也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耶稣都是我们信心的对象，
耶稣他也会加添我们的信心给我们，
耶稣会加添我们的信心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信心自始至终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的信心自始至终都是基督里面。
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
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听，
我们所仰望的耶稣，
我们所仰望的耶稣，
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人如果要与基督联合，
人如果要与基督联合，
信心是唯一的途径，
信心是唯一的途径。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就不是基督徒，
我们就不是基督徒。
其实一个真基督徒最明显的标志，
一个真基督徒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与基督联合，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教义。
与基督联合，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教义。
因为我们一旦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
因为我们一旦凭着信心与基督联合，
永远不会分开，
永远不会分开。
因为罗马书的第八章35节到40节这一段经文告诉了我们，
罗马书里面的第八章的经文告诉我们，
谁能控告我们呢？
边个能够控告我哋呢？
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
因为有神称我哋为义了。
在接下去的经文，他讲到，谁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跟住经文佢话咧，边个都唔能够将基督嘅爱同我哋隔住。
不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今生的、来世的，
唔理系天上嘅、地下嘅、今生嘅、来世嘅。
不论是苦难、灾难、刀剑逼迫，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冇理系苦难、刀剑逼迫，都唔能够将我哋嘅同基督嘅爱分开。
为什么？
点解？
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
因为我哋同基督联合。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借着信心与他联合。
从我哋嘅角度嚟睇，我哋系因信心同佢联合。
但是从主的角度来说，是他借着圣灵让我们与他联合。
但系从主嘅角度嚟睇咧，佢系藉着圣灵同我哋去联合。
我们的信心有软弱的时候。
我哋信心有软弱嘅时候。
有灰心的时候。
有灰心嘅时候。
有怀疑的时候。
有怀疑嘅时候。
有跌倒的时候。
有跌倒嘅时候。
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永远不会失败。
但系圣灵喺我哋嘅工作永远都唔会失败。
因为圣灵就是神。
因为圣灵就系神。
圣灵是基督的灵。
圣灵系基督嘅灵。
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不会失败的。
圣灵所做嘅工作系唔会失败嘅。
圣灵让基督与我们联合。我们就永远在一起联合。
圣灵让基督同我哋联合，我哋就永远同基督一起联合。
所以我们要想到，
我哋要谂到，
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
基督为我哋所造成嘅救恩，
给我们带来安慰和保障，
俾我哋带嚟安慰同保障。
有一个神学家说，
有一个神学家话，
我们必须要清楚，只要基督还在我们身外，
我哋必须要清楚啊。只要基督仲喺我哋嘅身外，
我们就没有与他合一。
我哋就冇同到佢合一。
那他为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对我们来说就一文不值。
咁佢喺十字架所受嘅苦，对我哋嚟讲一文不值。
但是我们一旦信他，
但系如果我哋一旦信咗佢，
我们一旦接受他，
我哋一旦接受咗佢，
我们就与他联合了，
我哋就同佢联合啦。
我们与他联合以后，永远不会分开。
我哋同佢联合之后，永远都唔分开。
那最后要问弟兄姊妹几个问题。
最后要问弟兄姊妹几个问题。
当我们领受了这一篇的信息，
当我哋领受咗呢一篇嘅信息，
我们要来思考。
我哋要谂下，
你与基督联合了吗？
你有冇同基督联合啊？
也就是说，你真的信耶稣基督了吗？
亦都即是话，你真系信耶稣基督咩？
这个信不是你所定义的信。
呢个信唔系你所定义嘅信。
而是圣经所讲的那种信心。
系圣经所讲嘅信心。
你里面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吗？
你有圣灵住喺你里面吗？
你有经历到你里面两个生命的交战吗？
你有经历到在生命里面两个力的争战吗？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感受到。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会感受到
他生命里面的挣扎。
生命里面的挣扎。
我们常常面临两股力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常常都面临到两股力量在我们里面。
两个声音在我们的里面。
两个声音在我们里面。
两套规则在我们的里面。
两套规则在我们里面。
两套标准在我们的里面。
两套标准在我们里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你信耶稣好多年了。
如果你信了耶稣好多年了。
你现在的生活方式，说话做事。
你而家嘅生活方式、说话做事，
跟原来没什么两样。
跟原来冇乜分别。
还是用原来的标准。
仲系用原来嘅标准。
还是原来的观念。
仲系原来嘅观念。
还是原来的方式。
仲系原来嘅方式。
而且你照着原来的方式去生活。
而且你照住原来嘅方式去生活。
你里面没有责备。
你里面冇责备。
没有内疚。
冇内疚。
没有罪疚感。
冇罪疚感。
你也很平安。
你好平安。
那我要告诉你。
咁我话俾你听。
你还不是基督徒。
你仲唔系基督徒？
如果你的生命是这样的话，我要告诉你，你还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的生命是这样告诉你，你还不是基督徒。
一个真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呢？
一个真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的？
不是天天刚强的，
不是天天刚强的，
不是天天看上基督很属灵，
不是天天看下基督好像很属灵的，
不是天天看上基督很虔诚，
不是天天看来好像好基督很虔诚的，
那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那样的人要将来上天堂以后才看得到。
这些人在第二天上了天堂才会见到这些人。
今天在地上的时候是看不到那样的人的，
今天在地上是看不到这些人的。
所以那真基督徒的样子是个什么样呢？
所以真基督徒的样子是怎样的呢？
当他的生命中发生事件的时候，
当他生命里面发生事件的时候，
他要在某些事上做选择做判断做决定的时候，
他要在某些事件做选择做判断的时候，
他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两个声音，
他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两个的生命，
两种力量，
两种力量，
他很明显的分辨，
他很明显的分辨，
一种是他几十年来很习惯的，
一种是他几十年来很习惯的，
他相当熟悉的，
他非常熟悉。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
是信耶稣以后，
是信耶稣之后，
从圣经学到的，
从圣经里面学到的，
在教会听到的，
在教会听到的。
在这个时候你就产生挣扎了，
在这个时候你就会挣扎，
我要如何决定，
我怎么决定啊？
我要听哪一个声音，
我听哪个声音。
我跟你讲，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
恭喜你，
恭喜你，
你是基督徒，
你是基督徒。
那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如何来解决我们里面的冲突、张力和挣扎呢？
怎么可以解决里面的张力、冲突和挣扎呢？
思想与基督的联合，
思想和基督的联合，
你思想与基督的联合，你才会得到安慰，
思想和基督的联合，你才会有得到安慰，
思想与基督的联合，你才会有保障，
思想和基督的联合，你才会有保障，
你才会有盼望，
你才会有盼望，
然后你才会发现，
然后你才会发现，
我不能靠我自己，
我不能够靠我自己，
我靠我一定失败，
我靠我一定失败，
我要靠主，
我靠主，
因为这位主已经成功了，
因为这个主已经成功了，
已经得胜了，
已经得胜了，
已经为我死过了，
已经为我死过了，
已经为我复活了，
已经为我复活了，
已经为我升天了，
为我升天了，
他承诺将来要来接我，
他承诺将来要来接我。
圣经告诉我说，
圣经告诉我，
我跟他是连在一起的，
我跟他连在一起，
虽然我在地上他在天上，
虽然我在地上他在天上，
但是我跟他是连在一起的，
但我跟他连在一起，
虽然我很卑微他很尊贵，
虽然我卑微他尊贵，
虽然我很软弱他很刚强，
虽然我软弱他刚强，
虽然我是人他是神，
虽然我是人他是神，
但是我跟他是连在一起的，
但我跟他连在一起，
是圣灵帮我们连在一起的，
圣灵帮我们连在一起，
圣灵所做的工作不会失败，
圣灵做的事不会失败，
我已经借着信心信靠了他，
我已经藉着信心信靠了他，
投奔了他，
投奔了他，
我就要把一切都交给他，
我将一切都交给他。
所以这个教义，
所以这个教义
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帮助，
带给我们实际的帮助和祝福。
愿主祝福我们，
愿主祝福我们。
阿们
阿门。